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4月20号星期二，我是佳媛。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前总理温家宝撰文呼吁正义，他是在作秀吗？中共官员坠楼身亡，抑郁症又成了背锅侠。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调查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人类罪。美日峰会强调保卫台海和平，台湾是否可能加入四方会谈？刘长乐清空凤凰卫视股份，港媒加快央企化步伐。文科生太多不利于经济转型的说法引发热议。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发表回忆他母亲的长文，内容提到在中南海做官如履薄冰，以及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等语句。目前该文章已经被微信禁止分享，引发众人的关注。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近日撰文追忆于去年12月过世的母亲杨志云。这个长篇文章分四篇，于3月25日到4月15日发表于澳门导读。文中谈及母亲的一生，对自己的教育，回顾官场的打拼，以及对中国的期盼。温家宝在文中写道，母亲对他担任总理的心情是忧虑的。除此之外，他也提到自己在官场打拼的感觉。他称自己在中南海工作28年，担任总理10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文章结尾，温家宝写道：
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
温家宝题为我的母亲的这篇文章，至记者截稿时仍可在社交平台微信上看到，但是却因为该文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被禁止分享。而根据其他媒体报道，中国媒体凤凰网等原本有转载的内容也已经全数被删除，引起舆论关注。尤其文末关于中国应是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更被认为是与现今习近平当局的治理路线越走越远。现居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就指出，这篇文章已经做了自我审查，长文内并没有提到民主或是法治四个字。即便这样，文章依旧被禁止转发分享。蔡霞在推特上写道：
可见大陆集权统治当局对民主法治有多么恐惧，他们恐惧人民的权利。
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谈及许多敏感议题。不过，关于6.4、人权以及互联网封锁等话题，并没有在中国媒体上播放。当时，温家宝就表示，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独立学者吴作来就认为，温家宝的文章可能触动到当局的敏感神经，被视为在抢夺话语权，因此遭到屏蔽。他告诉本台，
他是总理级的这个国家级领导人，他的文章都被封了，而且这么一个温和的文章，就这样的文章都被封杀，就证明他们对这种任何一种有可能暗暗的批评他们的，或者是有一丝不满的，都不允许存在。
吴作来认为，中共体制难改，但是温家宝是真心反改革、求政改，显然与现任政权的路线格格不入，因此借由追忆母亲的文章不吐不快。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期间，曾多次谈到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2012年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是温家宝退休前的最后一场，他当时多次提到改革，并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说，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过，也有许多人将温家宝视为影帝，批评他注重作秀。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在2012年的长篇报道中也提到，温家宝家族在过去20年中累积了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中共元老李瑞的女儿，现在定居美国的李南央就这么告诉记者：“
他就在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哪有说下来以后 下来以后只有再说一说的份儿，但是说一说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而且他都没有说的什么点，你知道吗？你看他们那个都还是自我表演嘛。
他批评温家宝当时的权力比现任的总理李克强来得大，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反而是在退休之后继续作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北京市公安局本周日，也就是4月18号通报，北京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马丽娜在其住所坠楼身亡，官方称已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嫌疑，并引述其家属反映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接连发生官员坠楼身亡事件，本周日北京日报客户端发消息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上周六下午3时许，北京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马丽娜在其住所坠楼身亡。报道还称，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已排除刑事嫌疑。据其家属反映和相关医院诊断记录显示，马丽娜患有抑郁症，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对于马丽娜之死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留言写道：“又是抑郁症，抑郁症成了背锅侠莫须有的病。”还有网民称：“当官的人动辄患上抑郁症，逝者安息。”曾经在中国体制内工作的刘先生认为，官方第一时间说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似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逝者很不公道。
这个人是否因为精神病啊，还是工作压力啊，造成的这个结果，我是肯定是不了解。但是从逻辑上分析，往往极力证明自己屁股上没屎的，一般屁股上都有屎。极力就撇清子和自己的关系的，一般和他都有关系。
现年52岁的马丽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他最近两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3月23日，马丽娜主持北京市检察院举办的全市检察机关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4月1日，马丽娜曾参加北京市检察机关2020年度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班活动。3年来，中国先后已有至少7名高官坠楼或自缢身亡。去年8月，中国铁道建筑集团党委书记暨董事长陈分健坠楼身亡。前年8月，深圳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曹敬德坠楼身亡。12月，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吴修远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同月，四川泸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勇因患抑郁症在车库自缢身亡。2018年10月，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11月1日，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李志斌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休息室内自缢身亡。西安法律界人士杨先生对本台说，这些年高官抑郁症坠楼事件时有发生，
所谓的自杀、跳楼啦之类的，但是民众心里都很疑惑，也不相信他真正的原因是自杀。另一方面呢，公安部门本身人们也不相信他，再加上公安部门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同于寻常的一种手法，很草率的公布所谓的自杀，又说什么抑郁症、排除刑事嫌疑等等这一类的，给人一种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自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掀起的反腐打虎运动震撼中国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有的选择结束生命以保护全家平安。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17号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分析指，美日联合声明是硬性文件，未来将透过共同计划机制与同盟协调机制讨论如果介入台海局势的角色、任务跟军事能量的可能性。他们学者指出，这个声明将间接地促成四方安全对话，这对中共来讲是最大的噩梦。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两人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这也是时隔52年首见美日联合声明提到台湾。国策院执行长郭玉仁在一场座谈中分析，美日两国是盟国，这一次与一般邦交国元首高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性质不同。美日两个盟邦共同声明是对于2015年5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补充性文件。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演进，在1978年要防止苏联从北海道登陆，1997年定义周边有事，2015年定义美日两个盟军四个主要的情境，平时到最严重的战时就是有事，中间有灰色事态，以及第三个情境对美日之外的第三国有攻击的状态。
在美日同盟的分工里面，这个除了第二个灰色事态，第三个对第三国的攻击，到第四个是直接对美日的攻击。台湾海峡基本上的状况就会分布在第二、第三、第四个战略情境里。
郭玉仁指出，印信文件在美日两国元首高峰会后，从现在开始，美日两国由下而上协调与讨论，透过包括共同计划机制以及同盟协调机制讨论三件事，也就是美国与日本在台海有事时，如果要介入台海局势的角色、任务以及军事能量。郭玉仁说，美日峰会已经把天平反转过来，台美军事交流在特朗普时期很多合作交流放到台面上，美日峰会后，台美军事合作更台面化、更升级，
间接促成台湾跟这些国家在安全对话上面的必要性。我认为之后会出现 Quad Plus T， 就是 Quad Plus Taiwan， 因为台湾变成一个indispensable 的 partner， 对这四个国家来讲，已经是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
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陈冠廷提出，美日台三方对中国的应对能力越强，中方必须要计算若发动侵略的代价会更大，因此他实际冒险行动的可能性自然会相对联动降低。
能力跟意愿都非常重要，如果缺乏这样的能力跟意愿，那就会降低北京发动侵略面临的风险，还有他们的这个总体的进兵部分这个计算。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特别提到，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麻烦是20大要继续连任，他任内10年中国已经四面楚歌，周边国家多数对他采取不友善的态度。
但是他为了要这20大，他要能够有连任的这个正当性，他势必 要这个对内要有一个 说法。那当然统一台湾变成是他一个非常有正当性的一个说辞。
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强调，对于别的国家或许有两难的选边站问题，但是民主自由人权国家以及可能提供安全协助的国家当然是台湾唯一的选边。他呼吁台湾以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假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一公布最新调查报告，中共在新疆有系统大规模的拘禁维吾尔以及哈萨克等民族，对他们实施酷刑和文化压迫，已经构成反人类罪。有鉴于中国始终不愿意配合独立调查，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是时候主动介入，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请听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人权观察19号公布了这份名为断代断根，中国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危害人类罪行。这份报告有53页，报告写道，中国政府对突厥裔穆斯林的镇压不是新鲜事儿，但近年来达到前所未见的严重程度。报告提到，尽管美国国务院和比利时、加拿大及荷兰国会皆已经认定中国的行为构成了国际法上的种族灭绝，但人权观察目前未记录到种族灭绝蓄意要件的存在。不过，报告并不排除未来有相关证据出现，足以做出种族灭绝的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 中共在新疆从事大规模的任意拘禁、酷刑、强迫失踪、大规模监控、文化与宗教灭绝、拆散家庭、强迫返回中国、强迫劳动以及性暴力和侵犯生育权利等。美国史丹佛大学人权与国际司法中心学者范舍克就说，这已经构成了国际法上的反人类罪。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就告诉记者，联合国是时候该有更积极的行动介入调查了。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going to cooperate in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中国政府是不会好好合作、配合独立调查的。如果中国当局继续阻止调查，联合国可以开始在境外搜集证据，这是联合国过去有潜力做过的事，包括在委内瑞拉、缅甸与朝鲜过去迫害人权的问题上，联合国都这么做。在新疆，中国当局的犯罪规模，这么多的情况都已足以让联合国体系采取行动了。
报告还建议联合国应该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除了调查相关罪行，也要提出将负责官员绳之以法的具体途径，并且呼吁给予受害人和幸存者适当的赔偿，且定期向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提交报告，并且要将报告公开。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今年将改选，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表态有意角逐连任。他日前呼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两年多前提出的要求，敦促北京向巴切莱特和其他联合国专家发出新疆的不受限制的通行权。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下，今年3月29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布了16名人权专家的联合声明，对中国维吾尔穆斯林被拘留和强迫劳动的指控提出了严重关切，并且呼吁联合国专家要不受阻碍的可以进入中国进行实际调查，也敦促全球和中国的公司要密切审查自身的供应链。英国天空电视台近来报道，一家也是号称有大量新疆工人的人力仲介机构指出，新疆维吾尔工人转移到外省市工作前都会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且会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监督，处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状态。中国政府总宣称，这些到外省市务工的维吾尔人是自愿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一系列的新疆人到外省市务工的访谈宣传片。维吾尔裔的美籍记者艾米利亚庞出版《中国制造》一书，就追踪了中国廉价产品背后可能隐藏的劳工权益迫害问题。他就告诉记者，比起中国官方的宣传喉舌，他更相信幸存的维吾尔人的证词。
According to those survivors, people usually don't have any choice to not do the work.
根据那些逃出来的幸存者，他们无法选择不要工作，或是不要到其他地方工作，或是选择在有合理薪酬下工作。而我对中国内国营媒体报道的可信度，我是没有信心的。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反人类罪是指在明知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或破坏下而实施的重大特定罪行，包括了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种族灭绝、人体试验、酷刑、强奸、政治性或种族性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中国既没有签署也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华盛顿报道。
卷入厦门聚会案的陕西维权律师常伟平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目前羁押在远离宝鸡市的看守所，家属谴责当局滥用职权。而因为煽颠罪被判囚的律师余文生首次披露自己在狱中曾遭受暴力对待，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陕西宝鸡市公安局近日发出逮捕通知书，指律师常伟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把他逮捕，目前关押在奉贤看守所。常伟平妻子陈子娟发声明说，常伟平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更谈不上颠覆国家政权，认为宝鸡市公安及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要求立即释放她丈夫。奉贤看守所位于交通不便的秦岭山区，陈子娟批评公安把常伟平异地羁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彻头彻尾的滥权和报复行为，将就此提告。 对于当地司法机关肆意妄为极为愤怒，要求立即纠正错误。关注案件的湖南律师谢阳也认为，宝鸡市当局的处理手法涉嫌违法。
如果说他的这个关注度一旦降低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很危险的。此类案件它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刑事案件。一般的刑事案件可能他们还是在法律框架里面来审视，涉及到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个国家安全性案件，那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所有的法律规定完全失效，就是说他们因为怎么做，他们就会怎么做。
2019年12月，常伟平与多名维权人士在厦门聚会讨论时政，到去年1月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遭监视居住，其后获取保候审。他其后上载短片，透露在监视居住期间曾遭受酷刑。而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囚4年的维权律师余文生，在监狱的待遇和健康状况一直备受关注。妻子许燕上星期到南京监狱以视像方式探监时，首次从丈夫口中了解到她在狱中曾遭受暴力对待。
刚到南京监狱的时候是被群殴，一群人打他踢他，说他当时脑袋都有点感觉有点懵，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的恶劣的一个情形。我也要求南京监狱包括有关部门和领导对打他的人或者包括是否有人指使进行调查和追责。
家属一直怀疑余文生在羁押期间受到酷刑对待，目前他的右手出现严重后遗症，连写字、刷牙、夹菜都不能进行。近日狱方安排他到医院接受检查，
对他进行了骨科和神经外科的检查，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因为手受到外伤，神经受损所致，后来就给他开了一个药。一开始是右手，但是3月15号一个更严重的情形，他说他的左手也开始颤抖。
南京监狱以防范疫情为由，原本安排家属2个月探监一次，但许燕认为狱方不应以疫情为借口剥夺探视权，坚持依法每个月探望余文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个多月来，北京昌平小汤山镇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的业主们因为小区遭镇政府强拆，向昌平区法院数十次起诉镇政府，但法院却不予立案。目前包括故宫博物院学者宗同昌、此前被政府人员带走的业主李强在内的10余户居民正在小区的废墟上搭建帐篷居住，并耕种农作物，力图守护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详情请听记者孙成的报道。
日前因遭强拆而全毁的北京小汤山镇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的废墟上出现了奇特的一幕，10余户业主在小区的废墟上搭建帐篷种植农作物，并在各自耕作的土地四周搭上了简易的围墙。在4月10日由业主录制的一段视频中，两位业主进行了如下对话。
简易的围墙重新搭上了啊，
不要再上种菜种花种果，我坚持坚决不放弃。
对，好。
据本台此前跟踪报道，去年11月17日，受雇于中共小汤山镇书记王洪敏的数百名黑衣人突破业主阻拦，对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进行了强拆。尽管小区居民以多种手段进行抗争，但小区还是于今年1月全毁。其后无家可归的业主李强曾与他的母亲前往镇政府门前露宿，并在今年3月被镇政府工作人员带走。目前随着北京两会结束，李强已被释放，正与10余户业主一同在小区的废墟上居住耕种。4月19日，现居美国的小区业主罗女士介绍了业主在废墟上耕种的原因。
已经有10几户邻居又回到土地上进行种植，因为这土地还是我们的有效承包期。同时我们的邻居发现村委会和镇政府在组织一些人在对土地进行勘测，好像又要开始转卖土地了。
据小区业主宋先生此前向本台透露，业主中疯传当地政府已将小区出卖给一家企业做开发，目前为守护自己承包的土地，10余户业主便回到自己的家园清理废墟种植农作物，从而防止政府将土地转卖。 记者为求证此事，在4月19日多次致电小汤山镇政府，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早在1998年12月，小汤山镇葫芦河村经济合作社与九华投资顾问公司曾签订一份合同，前者向后者出租了一块农业用地，允许后者以每亩土地的 10% 为试验观光建房用地，其使用年限为50年。此后，九华投资顾问公司遂以这块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产生了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小区业主们也获得了由镇政府盖印，有效期为50年的土地使用权证书。罗女士告诉记者，去年葫芦河村经济合作社曾起诉九华投资顾问公司，试图收回出租的土地。
诉这个九华顾问公司的官司已经是撤诉了，说明我们承包这块土地的有效性。
根据业主提供的文件显示，葫芦河村经济合作社撤诉的时间为今年3月9日。罗女士还表示，自3月初以来，小区业主们为维护自身权益，纷纷向昌平区法院起诉小汤山镇政府。到目前为止，起诉已达数十次之多，但法院统统拒绝立案。他表示，
就跟我们一直这么拖着，是极其不正常的一种行为。大家要把这个官司一定要打下去，国内打不行，就到国外打。我们就不相信没有地方讲理。
为此，记者亦多次致电昌平区法院，但电话也无人接听。目前，在废墟上耕种的小区居民们正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小区业主于4月18日提供的一段视频中，两名业主与同为业主的故宫博物院学者宗同昌在帐篷里向其他业主面带笑容地打着招呼说，
哎呀，各位这个邻居们啊，看看谁在这儿了。哎呀，我这太好了，又是太好了，真太好了。他老怕你们分享我们的那个啊，快乐啊。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北京正在逐步全面掌控香港的媒体，连一直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也不能幸免。香港凤凰卫视宣布大股东刘长乐出售所有股份。有评论认为，此前传出多家港媒正在与央企紫金文化集团商洽兼并事项，表明港媒央企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据凤凰卫视17日宣布，凤凰卫视公司的前主席大股东刘长乐在4月16日和17日通过他的今日亚洲有限公司出售了 37.93% 的凤凰卫视股份，其中 21% 卖给了紫金文化香港，代价为 6.4 亿港元，16.93% 卖给了立场亲北京的商人何超琼任董事总经理的信德集团，代价5.16亿港元，刘长乐套现合共11亿5000多万港元。至此，刘长乐几乎出清了手中所有凤凰卫视的股份，而央企紫金文化香港成为凤凰卫视的最大股东。刘长乐此次出售持有的凤凰卫视所有股份，中国独立媒体人黄永强本周一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入股凤凰卫视的两家企业大有来头。
这次刘长乐售出了自己手上持有的几乎全部的凤凰卫视的股票，可以看出中共对于媒体的控制在进一步收紧。买入刘长乐股份的两个机构，一个是紫金文化，被称为文化央企，他的负责人呢是在大陆曾经担任过副省长和政法委书记，而信德集团呢，他也是亲中共的澳门赌王何鸿燊家族企业。
自香港2019年发生反送中抗议行动以来，中资企业在香港大量收购媒体。一个月前曾传出阿里巴巴将出售南华早报100%股权给香港紫金文化集团的消息，其后传出紫金文化集团与香港有线电视总裁邱达昌商洽合作事宜，又与余平海洽谈香港零一网媒。黄永强说，
而且我们看到呢，这次股份的出售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今年二月份的刘长乐已经退出了凤凰卫视的管理层，不再担任董事长和行总裁。这两个职务呢，也是由从大陆来的体制内的两个人来担任。显而易见，中共呢通过对于凤凰卫视集团的 管理权的剥夺、股权的这样一个变更，把刘长乐以及其家族从凤凰卫视当中呢已经彻底赶了出去，更加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2月26日，刘长乐卸下其创办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一职，继任者徐威曾任上海市东方卫视总编辑、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而常务副总裁一职则由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副总编、副台长孙玉胜出任。另外，紫荆文化集团二月在香港创建文化央企，管理当地四大中文出版商，包括联合出版集团、紫荆杂志社、银都机构、中华文化城以及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等书商。其后又出手兼并本地媒体，河北媒体人宋先生对本台说，刘长乐所持凤凰股份未必都是其个人所有。
紫荆集团就是国资嘛，要收回去无非就是做个样子。我估计香港媒体就下一步就是香港媒体这个中央化，就是这样一趋势了。可能所有的私营媒体包括出版社全部都会中央化统一管理起来，跟内地一样，甚至有可能它会比内地还要严苛。
据公开资料显示，刘长乐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年代加入解放军，1980年起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组记者，十年后在香港经营凤凰卫视，央视间接持有凤凰卫视的股份。在2011至2012年期间，刘长乐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关系引起外界关注，因为凤凰卫视当时正大力吹捧薄熙来在重庆的政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由挪威导演汉默执导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纪录片《不隔席》（Do Not Split） 近期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引发北京当局不满，并下令禁止国内媒体直播颁奖典礼。韩默日前表示，中国政府的应对手段反而提升了影片的知名度。以下是本台记者嘉奥的综合报道。
这部长约35分钟的纪录片以香港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为题材，记录了这场运动在一年当中的发展过程，包括中大保卫战、李大保卫战、十一游行等重要事件。该片的官方简介说，不割席刻画了示威者的决心和牺牲，政府的强烈反应，以及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上个月，这部影片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彭博社随后报道，北京当局已经告诉国内媒体不要直播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并低调报道获奖影片。英国《卫报》日前引述不割席的挪威导演汉默说，纪录短片在关于奥斯卡的报道中通常并不起眼，而北京当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在帮他们推广该片，这实属讽刺。不割席的主角是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成立的社运组织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前成员邵兰，他当时代表这个组织到多个西方国家进行了演讲和游说工作。报道引述邵兰说，自从他2019年公开自己的身份后，他就开始频繁遭到骚扰，他的家庭成员等个人信息已经在网上传开。不割席以邵兰在香港拍摄的最后一段视频结尾，他意识到自己当时已经被跟踪，而他的朋友也陆续被捕，因此他决定前往美国。这部影片的片名《不割席》取自反送中运动中的一句口号，旨在呼吁抗议者在政府的压力面前要保持团结。但有意思的是，中国媒体在报道本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时将该片译为不要分裂，被指是在暗示不要分裂国家的立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嘉奥华盛顿综合报道。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人口转型对策的论文，引爆热议。这篇论文说，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了，因此中国应该吸取教训，重视理工科教育。有学者则反驳说，文科生在中国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以下是记者宜宾的报道。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该文指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用尽，急需通过鼓励生育、完善养老制度、调控高房价和促进教育及科技进步，实现人口转型，以刺激经济平稳增长。此外，文中提到要重视理工科教育，称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该论点引发中国网络讨论热潮。 旅美资深媒体人王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市场经济下，文科生大量涌现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应着重在促进产业升级，而不是针对文科生上。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是你停留在制造业的中低端的时候，你的收入在上升，你的成本在上升。你如果你还守在这个中低端的产业链当中的话，你是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那你的产业就会慢慢的萎缩。你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根本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产业升级。
王健认为，产业升级需要多方面人才协作完成，理工科人才发挥主导，但文科人才也不可或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人才流失。中共建政以来，为重建经济、提高国力，当局大力提倡理工科教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风靡一时。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学科变动及交叉，当局积极推动跨学科人才培养，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使文理科泾渭不再分明。去年11月，中国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称文科教育是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新文科建设要影响理工农医教育及高等教育全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俊涛认为，文科生在社会转型和改革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在一个国家在进行政治转型，因为从一个传统的政治结构向一个现代政治结构转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很多的人才，很多社会管理的人才稀缺，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文科要培养的。中等收入国家栽跟头，其实很大程度是社会和政治平面上的事情，这种不是文科人才的稀缺，就是适合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新型的这种管理人才的稀缺。
王俊涛表示，文科转型需要进行配套制度改革，包括取消文理分科及增强就业灵活性。上月，著名期刊《自然》杂志子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一份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大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该研究显示，中国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出现明显下降。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本台：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教育的话呢，那这个人呢，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是一个畸形的、不完整的人。那这样的人的话呢，只适用于做中共的所谓这个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所以，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实际上一直是被中共给压抑，现在又被中共给扭曲着的。
谢田认为，中国理工科人才在基数上足以满足社会需求，但中国目前暴露出的科技研发能力薄弱是理工科人才创造能力低下的表现。央行的工作论文说，尽管教育和科技进步不足以应对老龄化，但科技进步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要素生产率。但是论文作者没有考虑到的是，没有创造力，科技就难以进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一斌华盛顿报道。
香港法院4月16号就2019年8月18日集会案进行宣判，媒体大亨黎智英等9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英国议会19号就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敦促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出呼吁，正视中国政府的违法行为。欧盟也发表声明，质疑中国是否会恪守国际承诺，破坏欧盟和中国的互信，并影响中欧关系。请听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九名民主派人士被控2019年8月18号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4月16号被香港法庭判刑。这是继4月13号黄之锋和古思瑶被判刑后所做出的最新判决。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当天就敦促港府停止对民主抗议者的起诉。他在声明中说，香港当局将带头的亲民主人士定为检控起诉目标，这是不能接受的，必须停止。他还强调，和平抗议权是香港的生活方式的根本，并受到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保障，应该予以维护。 拉布还在推特写道，我们继续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英国政界更是群情激愤，支持香港的民主。议员肯尼迪19号在议会呼吁，
And we were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impose Magnitsky sanctions on officials in Beijing.
我们敦促政府对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中国和香港政府负责官员采取行动，英国应该实行马格尼茨基制裁。议员阿尔顿则敦促英国政府
Calling 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he next meeting of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次会议中，呼吁正视中国政府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上星期，由前港督彭定康牵头，英国103位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署致信首相约翰逊，要求英国政府就香港和新疆问题制裁中共官员。他们在信中写道，很明显中英之间所谓的黄金时代关系已经结束，他们敦促政府立即审查发布和实施一项跨部门战略，解决英国如何应对中国政权向民主世界发出的日益严峻挑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里发表声明指出，香港的这些事态发展使人质疑中国是否有意愿履行其国际承诺，有关做法破坏了信任，并影响了欧中关系。声明说，民主运动人士在行使受保护的公民权利时，因参与和平抗议活动获罪，进一步暴露香港的民主空间不断缩小，基本自由受到侵蚀。他重申，在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障下，必须确保包括和平集会在内的基本自由得以行使。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在推特上表示，看到李柱铭和其他民主派领导人以自由和平的抗议而被判决，感到悲伤和不安，这是北京侵犯法治的又一迹象。他说，国会仍然专注于立法和外交努力，包括与我们的盟友一起追究中国的责任，并支持香港为维护和发展法治和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美国香港民主会19号召开网络研讨会，流亡英国且已获英国政治庇护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也在发言中指出，抗争者不应该被遗忘。他呼吁各界更关注一些比他处于更大困境的手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琳巴黎报道。
加拿大政府对香港民主派领袖遭判刑发表声明表达关注，一些反对党参议员和挺香港的组织也纷纷高声谴责中国和香港政府，呼吁渥太华制裁中国和香港的官员，并加速帮助香港人民到加拿大避难。详情请听记者刘飞的报道。
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诺17号发表声明，对香港数名民主倡导者被判刑感到困扰，称这些行动是扼杀和平的政治表达，继续侵犯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少参众议员纷纷声明谴责中国和香港政府扼杀港人基本自由民主权利。例如参议员豪萨科斯发推文称，随着这些敢说真话者遭任意判刑，香港的自由与民主继续瓦解，加拿大不仅必须大声疾呼，而且还必须采取行动。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珍表示，香港民主派元老及自由斗士被判监，标志着香港一国两制的终结，东方之珠已经失去灵魂。加拿大必须马上协助收容在香港面对迫害的难民，我们也要与盟国共同追究问责。保守党国会议员赵景荣说，协助香港人民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应该允许这些政治抗争者走进加拿大驻香港领馆，直接申请难民寻求庇护，否则他们已经被香港当局禁止出境，根本无法到海外避难。他引用广东一句谚语来形容特鲁多政府的软弱无能，
讲的就是天下无敌，做就是有心无力。那么这个就正好的去形容这个特鲁多跟他的政府，但是你看他实际行动呢，却是非常之小。 譬如说香港30万的加拿大人现在究竟会不会因为国安法受到人身上面的安全，杜鲁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的跟中国来交涉。
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林美宝说，中国共产党继两个月前把47位民运人士以国家安全法起诉，现在又把9位民运前辈判刑，就是要把香港民主运动彻底清除。他说，渥太华应该认清，现在多说无益，需要的是行动。例如以马格尼茨基法案来制裁中国和香港违反人权的官员，这可让他们和其家人的财产都被冻结，也应该要求国际奥委会把2022年冬季奥运移离北京。同一时间并应该扩大救生艇计划，让更多受迫害的香港人民能够进入加拿大。加拿大政府2月8号推出针对香港人民的救生艇计划，放宽了工作签证，但仍需要在过去5年获得加拿大学位或是大专文凭或同等海外证书。移民部提供的信息显示，过去3个星期已经接收了超过500份的工作签证申请。加拿大移民部发言人瑞米拉里维埃对是否进一步放宽香港人来加拿大未作说明，他仅提到，当众多香港年轻人将目光投向海外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选择加拿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本台日前曾经报道，中国辽宁舰在海南岛以东外海原地停留了将近1天的时间，引发热议。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正坤19号指出，辽宁舰编队与美国罗斯福号航母这次在同一海域出现，双方最近的距离只有400公里，都在双方航母编队火力打击范围内。不过辽宁舰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采取强制的反制措施，也显示共军到目前还没有主动要制造冲突的意图。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马正坤在一场美日峰会与台湾有事座谈中提及，台海紧张情势上升依旧没有改变，恶性螺旋没有消失，不但美中两岸之间军事角力持续有增无减，而且强度在增加。马正坤指出，过去中共海军的辽宁舰要离开母港到海域进行演训时，如果有美国的航母编队在东亚地区，通常会保持一在南一在北，也就是如果美国航母编队在南海，辽宁舰不是在东海就是在西太平洋的宫古岛台湾东部海域，使双方有区隔。而这一次首次从航母编队打击范围来讲，已经算是短兵相接。
这个共军辽宁舰编队它要从这个从东海穿越宫古海峡再进来到南海，在这过程当中美军的基舰是接近而且是跟随着的，但是我们看到是共军辽宁舰编队并没有采取强势驱离的一个作为。
马正坤举例，辽宁舰2013年12月第一次进入南海编队演训，当时解放军还在南海划设禁航区，美国海军考彭斯号巡洋舰进入禁航区接近辽宁舰，当时中共海军派出2艘2栖船坞登陆舰拦阻美国巡洋舰，迫使美国军舰下达全面停车的命令。还有一次是发生在2018年，美国海军驱逐舰迪卡特号进入南海南沙岛礁水域，中共的一艘驱逐舰兰州号逼近美国的迪卡特号，双方最近只有41米，兰州号用逼近方式强迫美舰紧急回转改变方向。不只是共军在台海周边海域动作频频，马正坤也提及美军也增加强度，除了马斯廷号外，美方其他驱逐舰也紧跟着辽宁舰，美方的航母编队也在做实战化的演练。除了美舰之外，马正坤引用美国富比士专栏作家军事记者艾克塞的报道，美国空军近日也派出4架 F-16 战机从日本三泽空军基地经过空中加油的情况下直接飞到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与罗斯福号会合，而且 F-16 是挂载飞弹直接进行作战演练。
台湾周边的区域活动的美中台三方基本上都没有要主动发军事冲突的意图，但是 三方却逐渐在升高应对冲突所需要的军事准备。
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在座谈中也表示，许多人心中疑惑，共机已经飞这么多次，有必要天天飞，而且这么多架吗？林颖佑指出，解放军机群是混编，这些飞机不是从同一个机场起飞，分别来自东部、中部、南部战区，有轰炸机、电侦机等，所以必须演练这一些飞机编队的飞行。
同机种起飞的时候，我的一个到定位可能油耗是多少，可能我飞行时间是多少，可能国军、中华民国国军这一边的反应是如何，这一些它不是只能靠一次的演练而去达成。
林颖又提醒，未来共军不管是在对台作战，或是在对印太对其他盟国军事威胁，已经不再是单一军种，其他军种也加入配合行动。毕竟对解放军而言，大型岛屿的作战，解放军也不会认为单凭海军的实力可以对付美军或是美日联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尾缀为.onion 的暗网网址。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勇猛地翻越防火墙。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英文版 www.rfa62zlowmtlf.onion/english， 普通话版 www.rfa62zlowmtlf.onion/MANDARIN， 粤语版 www.rfa62zlowmtlf.onion/CANTONESE。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带你直击新闻现场，还原历史真相，图解天下大事，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 rfa.org， 或在 YouTube、Facebook、Twitter 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新闻无禁区。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期待您的参与。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4月17日在其微博账号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基层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说这是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胡锡进在文章中描述说， 他有一些朋友是行业一线的主力，但经常开一些效率低下的会，做一些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他担心这种形式主义会影响中国运行的质量。他还对比美国的情况，说美国在防疫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有很多官僚主义现象，中国不应该与美国比烂，而是要不断地提高社会运转的质量和有效性。中国三月份对朝鲜出口数量飙升，是一月和二月的对朝出口总额的近400倍。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周日公布的海关数据表明，中国三月份对朝鲜出口总额为近1300万美元，这也是去年九月份出口1888万美元以来的新高。路透社指出，这表明新冠疫情造成的边境限制有所放松。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早前发表了一篇追忆王母的文章，讲述王母生平以及自己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价值观。最后提到，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却被微信禁止分享，称文章违反平台规范，包括凤凰网等媒体的转载内容都被删除。中国的人口危机信号越来越明显，近一段时间不断有人口专家对此提出警告。据第一财经网报道，中国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总人口在“十四五”期间很有可能跌破年出生人口1000万大关，按这个趋势发展，中国总人口不用几年就会出现负增长。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